越南同菲律宾就南海问题对话，普京直戳中共痛处，中外投资从中国市场出逃，专家评论走势，怀疑北京贸易顺差数据真实性，美国要求澄清，美国扩大制裁涉及俄罗斯银行，重挫中俄贸易。以色列话曾经尝试私下同美国讨论军火问题，但无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2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1号，越南官方媒体报道说，越南政府愿意同菲律宾就两国南海海底大陆架主张重叠问题展开对话。普京送越南两大礼，直戳中共痛处，北京放出波兰访华而反制俄罗斯。菲律宾政府上个礼拜六向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正式提交了西菲律宾海西巴拉望地区扩展大陆架权利的文件，申请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延伸至350海里。菲律宾外交部表示，申请经过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批准，而且在提案出炉之前，菲律宾对西菲律宾海的大陆架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和科学考察和研究。美联社报道指出，菲律宾的主张很可能和向越南主张的大陆架发生重叠。菲律宾表示，菲律宾愿意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规范了领海基线划设法理指南的国际条约，与相关国家谈判解决分歧。菲律宾和越南两国对南海海底大陆架的主张都拒绝了中共对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主张。越南的外交做法和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越来越强势的主权声索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共政府在这个礼拜二亦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文件，反对菲律宾最近提出的有关延伸其南海海底大陆架的申请。近期中菲不单止在争议海域存在对峙和摩擦，北京仲使用军用激光和高压水炮对付菲律宾公务船和海岸警卫队船只，造成菲律宾人员重伤和船只损毁。菲律宾媒体20号报道说，有当地人19号在巴拉望岛巴拉巴克海峡附近目击到两艘中共军舰航行，其中一艘军舰标有105，这个是中共海军055型驱逐舰大连舰的舷号，而中共军队的075两栖攻击舰和071船坞登陆舰亦封锁了南海先奔礁。巴拉巴克海峡分隔开了马来西亚沙巴州和菲律宾巴拉望省，连通了南海和苏禄海，被视为第一岛链上重要的战略要地。另外，据中共南部战区20号的消息，近日中方由军舰、海警船和渔船组成的混合编队共计8艘船舰对仙宾礁实施了封锁，菲律宾船舰被团团包围，075攻击舰和071登陆舰亦在其中，前者是排水量超过40000吨的巨舰，后者搭载有装甲车、直升机、气垫船等装备，随时可以进行反登陆作战。另外，中国自媒体队长手记的文章认为，这次俄罗斯和越南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中，有两个地方引人注目。第一，双方商讨建立卢布和越南盾的互换机制，两国的双边贸易额每年都在稳步增长，在多个领域进行相互投资，两国都有减少使用美元、规避美元风险的需求，所以急需构建卢布和越南盾直接结算体系。第二，莫斯科准备向越南贷款8亿美元，用于建造越南首座核电站。不单止这样， 普京仲话要同越南喺南海一起开发天然气资源，而南海纷争而家似乎系菲律宾喐动得最多，但越南就系埋头填海。自2023年11月以来，越南新增陆地面积大约 2.8 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相当于过去两年的总和。而在普京抵达越南访问的当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克拉索夫说，俄罗斯应该认真考虑在越南东南部的战略要地甘兰湾重建海军基地的计划。上个礼拜，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答记者提问普京访问北韩的睇法的时候说，涉及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双边交往安排不便评论，中方原则上欢迎俄罗斯与相关国家巩固和发展传统友好关系。但随后中方外交部又传来消息说，波兰总统杜达将在6月22号至26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据悉，北约成员国波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之后强烈支持乌克兰，并拆除波兰各地的苏联阵亡纪念碑。去年波兰官方文件里面对俄罗斯城市加里宁格勒重新命名是个敌对行动。两国关系因为俄罗斯战争而继续紧张。队长首记认为，北京此举是反制普京访问北韩和越南，而越南是俄罗斯往东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将来不排除俄罗斯整合北韩和越南等地作为限制中国远东影响力的抓手。作为地缘政治巨头，俄罗斯势必寻求最大限度突围。这个月人民币跌至七个月以来的低点，中共政府面临资金外流压力，中国股市的外资情绪恶化。据路透社报道，在中共政府推出多个刺激政策支持地产领域之后，中国股市一度上涨，但是由于投资行情下滑，自5月中旬以后下跌 6%。 在6月份，外资通过沪港通撤出330亿元人民币投资，另外还有中国国内的投资者用南向资金向香港投资1290亿元，似乎是为了回避内陆市场出现的风险。今年以来，人民币兑换美元下跌了 2.2%， 离岸人民币兑换港元自5月份以来下跌 1.9%。在这个礼拜，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 7.28。 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钱往成本低、风险低、收益高的地方流动是一个投资人必然的选择。这个亦凸显了人民币在国内经济疲软和美联储升息不确定的情况下所面临的压力。当然，目前国内投资者考虑的不单只是经济投资本身的因素，亦会考虑到预期中共外汇管制越来越严厉的因素，还有很多政治方面和新的政策方面的因素。当被问到如果资金继续外流会造成怎样的后效应的时候，庞中说，国内投资人看好香港投资的优势，同时如果中共外汇管制越来越严厉的话，资金外逃的速度亦会越来越大，人民币汇率下跌的压力亦就越大。鉴于资金外流压力增加，中共亦会透过强有力的人民币定价和离岸流动性管理保持严格管控，以抵御贬值预期，咁大陆嘅外汇黑市亦就会越活跃。美国财政部20号质疑北京统计报告中2023年度两个贸易顺差数据，并表示两个数据差别巨大，需要北京提供原因。当日喺半年度外汇报告中，美国提出质疑。据悉，喺今年上半年发布嘅贸易顺差数据中，中共海关说上半年贸易顺差8230亿美元，但亦在同时中共外汇管理局给出的数据为5940亿美元， 期间出现2300亿美元落差，占比达到中国 GDP 嘅超过 1%。自2000年以嚟，中共官方嘅呢两组数据落差大约为70亿美元左右。呢次出现几千亿美元嘅差距，显得不同寻常。美国政府强调话，北京需要澄清海关数据同外汇管理局嘅数据显著唔同嘅贸易顺差。对此，北京当局冇发布声明，俾出嘅唯一解释理由系声称数据差异嚟自统计原则同计价方式嘅唔同。到目前为止，美国财政部并冇俾任何一份报告提供认可。有猜测认为，贸易顺差数据出现问题，可能嚟自于中共政府存在躲避美元体系进行嘅贸易活动，或者系由于统计局出现造假数据问题，俾报告带嚟纰漏。中共政府高度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发展，国际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中共低价倾销商品嘅影响。前美国财政部官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蔡斯特在 X 平台发布分析说，中方在过去的报告中经常性账户顺差非常少，现在突然接近 GDP 的 1%。 他说，目前中国居民投资收入、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率上升，中方统计局应该对其数据进行了调整，刻意压低了报告中出现的损失数字，不可以避免地触及到了国际收支平衡报表中的讨论误差与遗漏的部分项目。北京试图修饰美化经济数据，但没想到最终导致两个部门数据差别过大，无法自圆其说。2023年中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这个是俄罗斯维持侵略乌克兰战争至关重要的收入。而上个礼拜，美国财政部扩大了对协助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的外国金融机构的二级制裁，任何与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将面临被踢出 SWIFT 国际清算系统下场。路透社报道说，据三位消息人士透露，自从美国上个礼拜对唯一一家在中国设有分行的俄罗斯外贸银行实施制裁以来，俄中之间的贸易严重受挫。但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访华以来，中俄边境地区设立了一些特别授权银行，允许俄罗斯企业在中国的银行开设非居民账户，以逃避美国制裁。但是这些银行为俄罗斯公司进行支付的窗口可能正在缩小。美国财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这个月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在努力识别那些合规部门较弱但仍然在协助俄罗斯军事工业交易支付的小银行。俄罗斯央行表示，对俄罗斯来说，支付问题减少了出口收入，扰乱了供应链，抬高了入口价格。而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则面临着长达几个月的支付延迟。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授、投资银行家叶夫根尼·科根说，在更多中国企业受到美国制裁之后，很多企业可能决定停止与俄罗斯的任何业务。他补充说，对俄罗斯银行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的制裁亦会带来问题。一位银行业消息人士说，中国的合作伙伴仍然可以通过未受制裁的俄罗斯银行支付，但美国的制裁措施是致命一击，即使是得到特别授权的中国银行亦会停止结算。另一位支付市场人士说，在中国没人愿意因为俄罗斯而受到二次制裁失去全球市场，无论是制造企业亦或是金融机构包括银行都是这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21号发布声明，为自己谴责拜登政府涉嫌扣留向以色列武器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他在采访里面说，几个月以来他一直试图私下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成功。总理话俾 Punctual 新闻网站听，以色列同美国进行咗官员级别通话，我同拜登总统之间亦进行咗好多次私下交谈，试图解决军备供应减少嘅麻烦，但经过几个月之后，咁样嘅努力冇解决问题，因此我觉得公开佢系绝对必要嘅。自18号开始，内塔尼亚胡同拜登当局发生争执。当时内塔尼亚胡发表了一份视像声明，抨击美国白宫在武器弹药运输方面设置不可思议的障碍，并声称他在上个礼拜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的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后者向他保证华盛顿将解决这个问题。这段影片让拜登政府非常失望，当局强调声称不知道内塔尼亚胡在这里讲什么。白宫说，上个月有一批高载荷炸弹被搁置，因为美国担心它会被用在拉法，所有其他武器运输都在这里正常进行。20号白宫更进一步抨击内塔尼亚胡的影片非常令人失望，因为没有其他国家比美国在帮助以色列方面做得更多，或者将继续做得更多。对此内塔尼亚胡反驳说，只要以色列在任何一场生死有关的战争中从美国获得所需的弹药，他就准备好接受批评。内塔尼亚胡未具体讲明美国向以色列扣留了哪些武器，但他告诉媒体听，我不是在这里谈论几年之后的 F-35 或者 F-16， 而是希望尽快获得他们。内塔尼亚胡说，我们现在既要迅速赢得加沙战争，又要避免黎巴嫩战争，如果现状没有改变，战争爆发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名以色列官员话俾《以色列时报》听，内塔尼亚胡公开表达不满的决定遭到了以色列政府高级助手、战略事务部长德默和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的反对，他们将在21号在华盛顿和美国官员会面讨论多个问题。当被问及武器装备运输问题是否可以解决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我认为只要有善意，这个问题就可以立即解决。在7月份，内塔尼亚胡原定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但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不会参加这次会议。内塔尼亚胡坚称他没有党派倾向，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以色列。他说，我打算向广大美国人民发表演讲，以色列需要保持美国的关系稳定。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